感谢神，很高兴在礼拜三呢、我终于被安立成为牧师。今天是我第一次以牧师的身份站在这个地方，我以前都是以李医师的身份或者说是一个弟兄的身份站在这个地方分享信息。然后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好像责任比较重大了。我记得我礼拜二晚上在看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哇，礼拜三我要被安牧成为牧师，是不是成为牧师以后我就不能看电视了？我突然就有一股压力上来说，嘿，做牧师真的会有很多事情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有这个责任，有这个名分在我的身上。谢谢神让我有机会成为一个牧者，这是我的梦想。我记得16年前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很渴望人的生命因为认识神而得到改变，因为我自己的生命因为认识神而得到了改变。我记得16年前当我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内心充满的愤怒，内心充满的不满，内心充满的愤世嫉俗那种态度来面对人生。我真的觉得我心里面不是很有平安，也不是很有喜乐。虽然我的职业不错，我的收入也不错，但是我总是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喜乐的人。我总是觉得说我的人生可以再更往上的飞翔，我可以更加的喜乐吧，我可以更加的享受神要给我的人生，但是我做不到。直到那一天我认识了神，认识了耶稣的时候，神慢慢的改变了我。神借着他在圣经里面的真理让我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我知道神创造我在这个世上有他美好的旨意，有他美好的计划，也让我知道神爱我，不管我的出生怎么样，不管我的过去如何，不管我的背景怎么样，不管人家怎么样的看我，神让我知道他爱我，神让我知道他不仅爱我，他还要带领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我知道神在我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有他美好的旨意，美好的安排。所以当我信主没多久以后，我就好渴望哪一天有许许多人跟我一样，他们因为认识神，认识耶稣，以至于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讲说，神啊，有哪一天我真的可以为你做这一件事情，有哪一天我是不是能够看到许许多的人跟我一样生命得到完全的更新，从忧伤沮丧当中带着盼望，从没有笑容到脸上绽放出他的笑容。神啊，有哪一天我可以鼓励人家让他的生命更往上飞翔。在那时候我就一个印象，一个影像在我的脑中，有一天我希望因着传讲神的信息，因着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让神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也看到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得到改变了。我记得我们的敬拜赞美团的团长山尼，也许很多人认识他，我有时候想到他我就眼泪会掉下来。我真的很感谢神啊，也许我没有征过他的同意，但是你知道吗，十几年前他是我的病人，因为他两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是小儿科医生，所以我在医院接生了他孩子，那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刻，就是在医院的产房里面，他生完孩子刚好躺在病床上恢复，他的孩子我去检查，我来告诉他，哦，这位妈妈你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开始认识，那孩子就开始到我诊所来接受打针看病等等。那有一天我们这些姐妹来到我的诊所跟李医师说，李医师，我希望你帮助我开一些药给我，以至于我可以克服我沮丧忧郁的情绪。哇，那时候我想说，这些姐妹你真的看不出来你有忧郁症，我真的看不出来你是陷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时候我可以开药给她，让她度过那最难过的忧郁的过程的日子。但是我跟她讲说，药物也许可以帮助你一点点，但是最能帮助你的还是神。我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愿不愿意来试着认识这位神，以至于神的能力、神的工作能在你的身上有所作为。诶，他也很常看到的心说，我来试试看。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到教会来了。在过去的几年，我看他从他死因的幽谷里面慢慢的走出来，看到他在这个地方带领敬拜，脸上绽放的笑容，绽放了神的荣光。我真的为神献上感谢，要不是有这样一位神，他的生命不会得到这样大的改变。不止他一个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许多的人，您的生命都是因为认识神而得到了改变。 我自己也是一样，我相信以后也有很多的人会跟我、跟他、跟许多人一样，我的生命因为认识神而得到改变。我一直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参加一个宗教仪式，我们不是只是认识一些圣经的知识而已。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相信神、经历神的能力，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蜕变，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应许。什么应许？会让你得着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神真的是超自然的神，神要求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相信他。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你不要限制神的作为。神渴望帮助我们，神渴望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神渴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神渴望帮我们找到好的工作，让我们得到身份，神渴望恢复我们的婚姻关系，医治我们肉体的疾病等等等等。那是神的渴望，那是一个做父亲的期待，他期待他的儿女是健康活泼喜乐的活在这个世上。那神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在这里讲了许许多多神的原则，怎么样经历神，怎么样喜乐，怎么样经历神的恩惠，怎么样得到医治，怎么样得到释放。一个先决的条件是一个你要相信神。相信神什么？相信神可以恢复你的婚姻关系，相信神会带领你前面的脚步，相信神会供应你，神会医治你，神会带领你那世上的孩子，神会在你最难过最绝望的时候把情况翻转过来，神会在你看似没有机会的时候为你开启另外一扇机会之门。这是我们要相信的。那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混乱堕落的社会，充满挑战的社会，我们怎么可以胜过的唯一的先决的条件。因此在圣经里面讲说，因为凡重生的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的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神说，你们这些孩子啊，你老是在呼求我的神啊，我怎么样胜过我自己的个性脾气，我怎么样胜过前面的挑战，胜过那个看起来是一片黑暗的世界，一片充满荆棘充满石头的道路，我怎么样胜过？神说，就是我们的信心，相信神，相信神永远没有放弃我们，相信神愿意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相信神永远创造机会给我们，相信神在我们最失败最软弱的时候仍然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用。所以你如果要经历神的神迹，你如果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所蜕变，你如果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极大的快乐跟平安，第一个你要做的事，你要胜过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带给我们是混乱，世界带给我们是挫折，世界带给我们是苦难沮丧没有平安等等，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在圣经里面有一次，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我怎么样才叫做做神的工作呢？我怎么样才叫做神的工作呢？他问神耶稣说，耶稣啊，我们样才算是在世上行出神的旨意，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呢？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就是信神所差来的，信耶稣，相信神。所以你在这个世上，你要服侍神，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经历神带给你的丰盛的生命。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你要相信神，相信神跟你同在。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看圣经，我们祈求神帮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当我们在那里哭求，在那里呼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又当我们起来看到环境，我们又开始害怕了。我们在说，神啊，我相信你可以医治我，神啊，你可以让我那个先生改变过来，神啊，你可以让我那个吸毒的孩子重新回归正途，神啊，我相信你可以帮助我找到工作。我们那里相信，但是我们一站起来眼睛打开的时候，面对明天，我们又开始害怕，我们开始沮丧了。我要告诉你，不管你祷告多少，不管你跪在那里祈求多久，能让你胜过这个世界的，能让你经历神迹的，能让你的情况改变过来了， 都是你祷告都有，那个都很好，都是你看圣经多久都很好。那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仍然面对的未来，你仍然很有信心，相信神在你的旁边，相信神即使你的前途越来越困难，神仍然在你的旁边。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给我，我上次跟她的分享，这个姐妹接到移民局的一封信，说你如果在两个礼拜以内没有通过某某考试，你就需要被递解出境，你的身份就不能再继续下去。那时候我们这个姐妹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害怕，她去找律师，律师跟她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我刚才讲说，你们问律师说能不能写一封信跟移民局讲说，哎，让我在一段时间可以考试，考过了以后才决定我能不能待在美国。那律师说没有这种可能性，移民局只要说你两个礼拜出境，你就要出境。那我们这个姐妹凭着信心，相信在这样别人看似无路的时候，别人说不可能的时候，她相信人说不可能，但神没有说不可能。神说移民局不会答应，但是神没有说移民局绝对不会答应，因为神是超自然的神。我们相信的不是人说的话，我们相信的是神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她终于要求律师写一封信到移民局去。那在这两个礼拜他还再次去考试，希望赶快考试通过了，移民局就没有借口要递解他出境。就两个礼拜以后，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李医师，我的考试还是没过，我考了两次试还是没过。他说李医师，另外一个消息我要告诉你，在我伤心难过接到考试没有通过，我将要被递解出境的时候，我同时接到律师的一通电话。律师告诉我说，怎么那么奇妙，我们才写信出去不到两个礼拜，移民局就马上回信说你可以延长到11月。律师说这个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例子，很多人说移民局的作业不可能那么快，怎么可能你两个礼拜之前写一封信去，移民局收到就马上又回信给你。他说移民局接到信至少他们手中至少一个礼拜吧，等他们做个决定回信就要两三个礼拜吧，怎么在两个礼拜以内，移民局就跟他说好，我们延长你的居留期限到11月底。这是我们的神做的，这是因为我们姐妹有信心，因为她相信即使在人看起来不可能，但是只要我愿意相信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那位让红海可以分开的神，那位让瞎子可以看得见的神，那一个让死人复活的神，只要我相信他，看似无路的时候他都会为我开启另外一条道路来。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相信，你真的是真的活在信心当中。经常有一个声音会告诉我们不可能的了，你的情况已经那么久了，你看你的事业一个接一个都失败了，你看你连自己的家庭都供应不起来，你是一个失败的人，你不可能再有机会了，你的梦想不可能成真了。经常那个黑暗的势力就会这样告诉我们，我要告诉你，你是要相信他的谎言，还是你要相信圣经里面神所说的，神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说我要让你成为得胜者而不是一个失败者，神说我要让你经历我的神迹，神说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我绝对有能力，在信神的人凡事都能。你要相信撒旦魔鬼的谎言，还是你要相信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我要告诉你，当你相信那个谎言的时候，看看自己，思想一下，哦对啊，他这样讲真的没错啊，我怎么还有机会呢？我已经40几岁了，我已经快50几岁了，我怎么还有能力再爬起来呢？你想说我那个孩子已经误入歧途好久了，他怎么可能再度的回归正途做一个好孩子呢？或是你看到你自己的婚姻，我们吵架已经吵20-30年了，每次一沟通就吵架，就是不欢而散。我那个老杨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啊，他就那个死样子啊，我的太太就是唠叨了一辈子啊，怎么可能改变呢？你如果这样相信，我告诉你，你的情况永远不会改变的。你就是相信那个撒旦魔鬼的欺骗的谎言，你相信久了，你就成为你所相信的。相反的，你就相信说，是啊，我的婚姻已经吵那么久了，但是我信神啊，我相信神绝对有可能完整我们的婚姻过来。我相信有一天我跟我的先生，我跟我的太太可以非常喜乐的，非常平安的在那过日子。我们可以跟李医师跟他的太太一样，到海边一样手牵着手在沙滩上走路啊。你要有这样的梦想，你要这样的渴望，你要这样的相信。你不要老是看到自己失败了，看到自己沮丧了，不可能的事情。当你相信神的可能的时候，那些可能 的影像就会在你脑中不断的回响，你就成为你所相信的人。 神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可能的神。当你相信神的可能的时候，那些可能事情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神所要求的是我们相信他。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他说有两个瞎子，他们一辈子从出生都看不到，他们眼睛都是瞎子，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灯光，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的人，任何的花草树木。有一天他们听说耶稣要经过那个地方，他们听说耶稣能行神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可以让人的眼睛看得到，他们两个人的信心就大大的油然而生。所以当他们看到听到说耶稣要经过的时候，就请人把他们扶到耶稣要经过的道路旁边。我相信他们两个不可能自己走到那个地方的，他们两个一定请拜托人说，你把我拜托你帮我扶到耶稣要经过的道路旁边好不好。因为他们相信，所以他们邀请人把他们带到耶稣经过的道路旁边。当他们听说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的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求你医治我们好不好。他们非常非常大声的在那里叫，因为人很多嘛，所以说，大卫的子孙啊，求你医治我们好不好。耶稣听到他们的信心的呼求，所以耶稣就停下来走到那两个瞎子的前面去。耶稣问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个事吗？你们相信我可以让你的眼睛看得到吗？耶稣为什么这样问？耶稣知道他可以很轻易的就医治他们，耶稣知道他讲一句话行个神迹，这两个瞎子马上可以眼睛明亮起来看得到了。但是耶稣还是问他们为什么，因为耶稣要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知道他们自己真的相信，耶稣要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相信他会医治他们。所以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个事吗？这两个瞎子里面充满了信心，他们非常有信心的，非常坚定的说，我相信你绝对可以，我们有信心，这里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他们说，主啊，我们信。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跟他们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耶稣说，因为你们相信，所以我就成就了你所渴望的。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要先相信，才可能看到神迹在我们身上。你要做个决定，你要是相信神吗？相信神可以吗？不管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身份等等，神可以吗？神在等待我们回答这句话，你认为我可以做这个事吗？你认为我可以帮助你的婚姻反转回来吗？你认为我可以为你找到工作吗？你认为我可以让你的孩子来到美国来吗？我可以医治你的疾病吗？那些看起来不可能是，你认为我可以吗？当你跟神说，神啊，我相信你可以做这个事的时候，神就说，照你的信给你成就了。是我们的信心来成就神的神迹。所以你要做个决定，愿不愿意相信？没有人能帮助你相信的。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可以把圣经的经节给你看，告诉你神的应许，但是能决定你能不能经历神迹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能不能相信。耶稣没有问旁边那些瞎子的朋友说，哎，你们相信我可以医治他吗？耶稣没有问任何其他的人，耶稣没有问的意思说，哎，你认为你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得到神迹吗？可以经历神迹他们身上吗？耶稣要亲自问你，就像耶稣亲自问那个瞎子一样，说你相信吗？我相信很多时候当你遭遇艰难的时候，你说，神啊，为什么没有神迹在我的身上？为什么你的应许没有成就在我的身上？也许为什么你的祝福没有领导我的工作，我的一切的一切身上？你以为神没有做事，其实神一定做的事，神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做我们的部分，就是你有没有相信。今天我要问各位，你相信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健康、你的孩子等等有希望吗？我相信神也在问你这个问题。你如果老是说不可能了，已经那么久了，我怎么可能找到另外一半呢？我已经10年没有约会了，我怎么可能有找到更好的工作吗？我的学历就是这样子的，我英文又不好，我怎么可能在美国这个地方生存呢？你如果老是这种负面的思想在你脑中，你就是不相信神是一个行神迹的神，你就是不相信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那可以预见的，这些神迹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你真的要常常的期待， 要常常的相信。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再相信了。我看到许许多的人，他们刚认识神的时候非常的活着，他们非常的相信神，以至于他们经历很多神迹。那就是为什么刚受洗的刚信主的人特别他们经历许许多多的神迹。这是我们的 Christian 跟我讲，他在特会当中，当赵师母说有疾病，你是按照你有疾病的地方的时候，他那个经常头痛的那个疾病就消失了，就完全不再回来了。他说他以前每一次头痛起来就头壳就非常痛，而且一痛痛两三天让他受不了，在那一刻他的痛完全消失了。神迹在那些单纯相信的人。但为什么我们后来就不再相信了呢？有好几个原因让我们不再相信。第一个，当我们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社会上追求，在经营我们的事业，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希望能成就我们所想要成就的。我们用自己的能力在那里做事，所以我们累了。当一个人累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非常低下。因为化解，当你非常累的时候，而且肉体非常疲倦，或者心里非常疲倦的时候，你就不容易相信神，你就很容易被那个黑暗势力就拉下去的，很容易就放弃你的梦想，不再坚持下去了。所以你不再相信一个人是很累的，或是你跟你有另外一半已经吵了好几十年，你很累了，你说我不再相信神了，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你累了。圣经有一个故事是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在神在他身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他打败了另外一族的先知。但是当一个叫耶洗别听到他的名字，听到他杀了他们那么多先知的时候，就说我要来杀这个人，我把他杀死不可。所以以利亚听到说哇，这个耶洗别要杀他，就非常的害怕，就到处的逃，逃到山洞里面，逃到海边，逃到山上。终于有一天他逃到一个山洞里面，这个利用他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疲倦，不管肉体他的情绪上精神上他都非常非常的疲倦。圣经里面说，当他非常疲倦以至于他睡着的时候，神怎么样恢复他的信心？圣经里面记载说，耶和华的使者来拍拍他说你起来吧，你起来吧。当他第一次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身边有什么，一瓶水，一个跟一个炭火烧的那个饼。以利亚就起来就吃了那个饼，喝了那个水，那又睡着了。当他睡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天使又来跟他说，哎，你醒过来吧，你醒过来吧，说你再来吃再来喝吧。为什么？因为你当走的路还远。神给他的解药是什么？神给他恢复他信心的解药是什么？神说，你要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好好的休息。因为神知道我们还有一段非常非常遥远的路要去走，我们都还没有到人生的终点，我们也许只有人生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是一半而已，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还正要开始或已经刚刚开始而已。所以神经常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你开始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当你不再盼望的时候，神经常要我们去怎么样，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喝，让你的肉体恢复过来，让你的心灵恢复过来。每一次你来到教会敬拜赞美神，每一次你聚会，你在开车的时候，在独处的时候，听听讲到的信息，唱唱诗歌，那就是你在喝水在吃饼的时候，那就是神重新恢复我们的时候。所以当中我们如果有人你开始慢慢的对神失去信心了，你以前经常非常活着的服侍，现在已经不再服侍了，因为你不再相信神了，你已经放弃了你的梦想，放弃了你原来所期待的。我要告诉你，好好的休息。所以经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说，李师啊，我要请假一两个礼拜好好休息一下。我说你应该去的，你应该去的，好好把自己的身心灵调整过来，以致你可以重新的再度的出发。所以你要在自己疲倦的时候让自己好好的休息。我们当中如果你也觉得你很累的，你经常都是半夜才能睡觉，或者你觉得你要去出去逛个街或者说运动一下你就很累了，你一点心情都没有，我要告诉你， 好好的吃喝吧，做太太的做先生的买一些好的饮料，炖一些鸡汤，让他好好的吃喝吧，让你另外一半好好的充实恢复过来嘛。我要告诉你，这样比你唠叨在旁边一直练他还好，就给他好好的吃喝吧，让他重新的恢复过来。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失败过，人生就这样子，你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不可能永远是成功的，你不可能做什么事就 成就什么事情的，人生就充满了失败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许你成功过十次，就一次你会失败的时候啊，我相信我是问每一个人说你有没有失败过，但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从来没有失败过。也许不是你的事业，你的婚姻呢，你的健康呢，你的人际关系呢，你的孩子呢，你有没有失败过？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失败的，经常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相信神了。我们说神啊，为什么过去几次你都祝福我，让我那么顺利，为什么这次我没有得到你的祝福？神啊，我不再相信你了。我们很容易这样子，你知道吗？就像我们人与人相处一样，他为你做了十件好事之，就一件事情不如你的意，我们就记住那一件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就开始不喜欢那个弟兄或者不喜欢那个姐妹，我们就很多人忘记了以前十次他怎么样恩待我，怎么对待我好。我们对神经常也是这样子，神经常行神迹在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有一次你失败的时候，你就开始害怕了。圣经里面一个故事讲，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他不是都会带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来到流奶隐秘之地吗？他势如破竹，所有的敌人他都杀光了。但有一次神感动他到一个爱城去，要杀那里的人，那一个少数的一个人的城市而已。他想说，哇，这么小的城市我们就要派3000个人过去就好了，所以他们就带了3000个人过去。没想到他们以前3000个人可以打倒10000人，现在3000人竟然对一个小小的城市竟然都攻占不起来，而且被他们追杀，死了好多的人。所以耶稣要经历这一次唯一的失败，耶稣要就这一次失败，他也知道是神要他去攻打那个城，他也知道神跟他同在，他没有做错事，他也顺服了神的旨意。但是那一次他失败了，当他失败回到他们部队当中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彻底的失败一次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你的人际关系，有一次你真的是经历那个非常彻底的失败，当你达到谷底的时候，你的心就消化如水，你的心就好像英文说你就瘫痪了，你就不再有任何的勇气，你的心中充满了害怕，那叫做消化如水。所有的百姓都消化如水，连耶稣亚这个领袖都是一样。他经历这一次的大挫败以后，他就跪在地上，整个人趴在地上，甚至描述他脸都贴在地上了，表示真的是到人生的谷底了。他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是你要我去攻打的啊，我知道你跟我同在啊，为什么我这样彻底的失败？我要告诉你，每一次神带领你做什么事情，不一定都会让你马上成功的。很多时候神没有让你第一次就成功的。很多时候说，哎，神啊，你既然带领我娶这个姐妹或嫁这个先生，为什么结婚以后吵吵闹闹好几年啊？为什么他跟以前认识的不一样啊？那神啊，是不是我错了，还是你错了？神没有错，神经常带领我们的时候是对的，但神要让我们经历这样的挫折失败，以至于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自己，以至于可以我们改变我们的个性，知道怎么样善待别人，这是神的心意。但耶稣要却匍匐在地，就说，神啊，我就这样彻底的失败了，我还怎么希望呢？那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看起来圣经里面神怎么样帮助他。神跟他讲一句话，当他匍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尤其是男孩子们，尤其是弟兄们，我有这样的经验。当我失败在一个成就的时候，我真的趴在床上，趴在地上，真的是连鼻子都贴在地上。你有没有这样？这真的是谷底。我相信你的另外一半也有，我相信我们当中男士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就趴在地上的。那圣经怎么说？神跟他说，你起来吧，你起来吧。我看下一个朋友们，他说你 get up， 你起来吧，不要老是俯伏在那个地方，趴在那个地方，一副孬种的样子，一副美丽的样子。神来告诉他说，起来吧，起来，起来吧，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还不是到人生的谷底啊，你还没有完成你人生的命定啊，还有机会，美好的机会摆在前面的。 我们当中如果有人现在你是在彻底失败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一定有，不管是事业、工作、婚姻等等，你觉得你彻底的失败，我现在神也跟你讲说，你起来吧，不要在那里自爱自怜，不要在那里老是怪你的另外一半，怪你的老板，怪你的出生，怪你的英文能力不好，怪你的体力不好，怪你没有长得英俊潇洒，怪你没有当医生，怪你没有家人没有给你金钱上的帮助，你不要在那里怪来怪去的。神来跟你说，你起来吧，好好的面对自己，好好的面对自己，再重新得力，重新出发。第三个原因，为什么很多人开始不再相信神呢？其实我们开始害怕。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心中的害怕阻挡神给我们的祝福，特别是神感动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充满了信心，但是当你评估环境的时候，你开始害怕起来了。哎呦，可能吗？凭我的条件这件事情可能成就吗？凭我过去的经历，这样大的挑战我怎么可能完成呢？凭我这样的长相，这样的出身，对方愿意娶我吗？凭我这样过去的失败，别人愿意再度的肯定我，再度的娶我成为我的另外一半吗？经常我一评估以后就开始害怕了，真的是开始害怕了，以至于我们就不敢再做，也不相信了。我们经常这样子评估太多的环境。我记得在1960年之前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很多人知道，甘乃迪总统，他在1950年的时候，他在国会里面宣布说1960年代美国将登陆月球，他1960年代我们将有人要登陆月球。那时候当他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旁边人说，总统你不能讲这个话，我们太空总署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登上月球，你知道吗？我们虽然有很好的科学的设备，我们的科学家很聪明，但是我们评估一下，不可能我们可以上月球。所以每个人都跟甘乃迪总统说，你不能这样宣布，会漏气的，你讲出来万一没有登上去，不是成为全世界的大笑话吗？他刚才讲，甘乃迪总统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不用害怕，我知道根据我们的评估是不可能的，根据我们的能力是也许做不到的，但是我们相信人类的智慧绝对可以，神绝对可以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让我们可以登陆月球。因此他就宣布了，说1960年代我们要登陆月球。结果有没有实现？真的实现了。如果那时候甘乃迪总统评估他的环境就是不可能，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念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吧，我们不要去发展了，就没有人类登陆月球的历史。但是他没有因为评估环境害怕而失去的那个信心，而不再相信上帝可以做这个事情。廖金华告诉你，你现在心中有充满害怕吗？你对你的未来有充满害怕吗？就像我们那个姐妹一样，我相信她很害怕的，她评估起来不可能啊，移民局不可能有这样的那么快速的回答，或甚至移民局不可能有这样的例子，她心中也害怕。如果她因为这样的害怕评估结果以后，她就不邀请律师为她写那一封信，她不可能被延期到11月的。而且不要因为你的评估肉眼看得到的让你害怕，要相信神是超自然的神，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神已经早在为我们应行了。所以不要评估你的环境而感到害怕，你要在你的用你心中的眼睛在看事情，不要让外面的环境物质物理上可以看到的东西来影响你对神的相信，除掉你的害怕，相信神会跟你同在。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这样子的，因为累了，因为失败过了，因为害怕我不再相信神了。你有这样的情形吗？或者现在你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要告诉你，重新燃起你对神的心情，不是去好好的吃喝休息一下，就是重新的站立起来面对自己，而且不要被环境所害怕了，这样你就可以经历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神仍然没有失去他的能力，神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神，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多神所行的神迹，神在这个世代仍然在施行。那就为什么很多人经历神的医治，癌症可以得到好，现在你可以看见瘸的可以再度 走路起来，很多看似没有路的神行的神迹让他们改变了。神仍然在这个时代拥有他的能力，神仍然在这个时代施行他的神迹。 有一次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好久好久，他每天吃的就是玛拉，这里面记载是一种食物，一种类似水果的食物。那些以色列人吃好久，每天起来就吃那个同一个食物，你吃了你烦不烦？如果叫你每天只吃一个香瓜或吃一个橘子，吃两个月你大概就受不了了。同样以色列人是一样，吃了玛拉吃了好久，每天早上起来是玛拉，午餐是玛拉，晚餐是玛拉，宵夜也是玛拉，吃的真的是吃了他们厌烦，所以他们就抱怨摩西说：“摩西啊，不要让我们老是只吃这个玛拉，你跟上帝说，那我们能不能吃点肉吧？”他说当时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做奴隶的时候都还有肉吃，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很苦，被鞭打被苦待，但是晚餐的时候偶尔还有一点肉啊，为什么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在旷野里面只吃玛拉？你告诉上帝，那我们吃点肉好不好？所以摩西经不起那百姓的要求，对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能不能让我们这些百姓有一点肉吃？”那神怎么回答他？神对摩西说：“好，我要给你们的百姓有肉吃，而且足足吃一个月，要吃一个月。”哇！当摩西听到以后，他真的很惊讶，他想说：“神啊，就要一餐，要一餐让他们能吃到肉，我们就很高兴了。”没有想到神说：“我要让你们一个月有肉可以吃。”那摩西对神说：“我们这里有600,000个男人呢，包括妇女，包括小孩子，有200万呢。”我们怎么可能有足够的肉来供应他们吃一个月呢？他还说我们即使有很多的牛羊，很多的海鲜在这个地方，把他们全部宰了，也不可能让200多万个人吃一个月。他跟神说：“神啊，这是不可能的事。神啊，我看看我的环境，这更是不可能成就的事情。神啊，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那神怎么说？神对摩西说：“我的臂膀岂是缩短了呢？”我们看另一个圣经的经，他这样说，这句话很有意思。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的臂膀难道是缩短了吗？我过去可以让红海分开，我过去可以让你们脱离埃及人的奴隶，我行了那么多神迹，难道一个月有肉吃对我来说还是难成的事吗？你难道认为我的能力减少了吗？我的能力是不够的吗？”我相信神用这句话在对我们当中许多人说，也许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开始认为说：“神啊，可能吗？我已经失败那么久了，我已经没有工作那么久了，神啊，我到美国来好像一事无成了，神啊，我的梦想好像破碎了，神啊，我没有机会再找到更好的另外一半了。”已经开始对神失去信心了。当神感动你说：“可以啊，每一次你到教会来，每一次你参加聚会，神说你绝对可以的，我要帮你开启另外一条道路，我要带领你前面的脚步，我要恢复你所失去的等等等等，你信心就恢复起来。”但是你又看看环境，神啊，可能吗？我已经20年没有约会过了，神啊，我长这个样子也不是很好看啊，我有机会吗？我的条件不好啊，我的出身不好啊，怎么可能吗？我告诉你，神也用同样一句话来跟你说，神说：“我的臂膀难道缩短了吗？我难道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恢复，可以供应，可以带领你吗？”我相信神也在跟我们这样说。圣经里面讲到说：“我深信在那里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神说：“我还没有完成你这个工作了。”神说：“我开始你的工作，我带领您到美国来，我让你有一个婚姻，我让你的孩子有工作，有健康的身体。”神说：“我必定完成，我必定把它完成。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失败的时候，有很多你很疲倦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会害怕，你不知道何去何从。那神说：我一定把它完成，让你平安喜乐临到你的身上，让你的一生没有白白的活过，让你的一生的命定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我告诉你，我挑战你，我要搅动你的心，从今天开始相信神，相信神带领你，相信神跟你同在，相信神即使在你看不见的时候，神仍然在背后运行，相信神即使在绝望的时候，神仍然有机会，相信神即使在你看似无路的时候，他仍然愿意为你开启另外一扇门。如果你愿意这样做， 我相信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因为经历神所为你带来的丰盛的生命，你的人生会再度的飞到高处，你会过得平安，过得喜乐。我的祷告是今天开始，每一个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心里就充满了信心，因为相信神跟我们同在，相信神是行神迹的神，相信神可以让那个水变成酒，相信神可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可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的工作，你的身份，恢复你的婚姻关系，让你的误入歧途还再回过来。我这样看去，我相信这个教会会充满了神迹，这个教会充满了神力。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相信神的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对神都充满了盼望。我相信很快的，这个地方会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每一个人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神要求的不多，神只是要求我们相信他，神只要求我们完全的相信他。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才是做神的工作呢？就是相信神所差来的。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希望你，不管你是累了，或是你失败了，或是你害怕，或者你不再抱着希望了，我要挑动你的心，希望你重新的启动你的信心，再度的相信神，在神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们很快的会看到我们所相信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首诗歌说凡事都能，这首诗歌说信事虽然没有看见，我们仍然仰望神，我们仍然交托，因为相信那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我要告诉你，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个人，愿神带领我们每个人的脚步，身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凡事都能。信事未曾看见，
信事未曾看见，
依然仰望十字架，
依然仰望十字架，
信事完全的交托给神，
信事完全交托，
因为知道神已经掌权，
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我奉还我的主，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你凡事都能做，心中如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
依然仰望十字架，
依然仰望十字架，
让我们完全的交托给神，
心事完全交托，
因为神完全的掌权，
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我奉了我的主，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如果已经对神失去信心了，我邀请你再次的敞开你的心。哈利路亚！如果你很累了，我求神让你有充足的休息，好让你能重新的恢复你的体力，恢复你的信心。如果你已经失败过好几次，我求神让你从失败当中学到教训，以至于失败成为你成功的踏脚石，而不是你的绊脚石。哈利路亚，为你自己祷告。如果你心中充满了害怕，我求神显明他的心，让你看到他仍然在你旁边，求他让你知道他仍然掌管你的一生，更美好的日子摆在前面。
阿们。
信事未曾看见，
信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字架，
信事完全交托，
心事完全交托，
神之主已掌权，
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你凡事都能做，我奉了我的主，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你凡事都能做，心专属你旨意，我凡事
大家，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我碰了我的苦，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心在主里主里，我凡事都能做，
再一次说靠着加给我力量，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我碰了我力量你，把事都能做，心在主里主里，我把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旨意，
心在主的旨意，我把事都能做。
我们要在这里掌声谢谢神，谢谢神让我们靠着他的力量凡事都能。愿神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个人找三到五个人跟他说，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让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带着信心离开这个地方，不要再害怕，恢复你的信心，即使失败不要相信神，因为神爱我们，神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谢谢大家，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